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晨晨。米德大夫收到儿子达西仓促写成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被辗转相传在七月初亚特兰大得到的唯一的第一手消息。这封信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愤慨。爸，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弄双靴子？我光着脚板已经2个星期了，眼下也没有指望可以得到靴子。我的脚长得太大，要不可以像别的男孩子那样，把北老尸体上的靴子脱下来给自己穿。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双我能穿得上的靴子。你要是能弄到双靴子，千万不要寄来，因为路上会被人偷掉，我也没法责怪他们。你叫菲尔乘火车亲自送来。我们正在朝北进军，究竟去哪里我还不知道。等到了目的地，我马上写信给你。现在我们在马里兰，大家都说是向宾夕法尼亚开拔。爸，我以为我们该叫北老尝尝他们自己的苦果了。可是将军说不行，我个人是想把哪个北老的房子烧掉才痛快，就是把我枪毙我也甘心。爸，今天我们行军经过一片极好的玉米田，是我从来没见到过的，我们家乡没有这样的玉米。说实话，我们私下确实抢了一点玉米，因为我们实在饥饿极了，反正将军不知道此事，自然也无损于他。可是那些青玉米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兄弟们本来就在害痢疾，吃了它就害得更厉害了。行军路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比害痢疾还要好走得多。爸，你一定得想办法给我弄双靴子。我现在当了上尉了，当上尉的人哪怕没有新军服和肩章，靴子是总该有的。可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军队现在已在宾夕法尼亚，再打一次胜仗，战争就会结束。那时，达西米德要什么样的靴子，就可以有什么样的靴子。孩子们可以重返故里，人人又可以过上快活的日子。米德太太想象着儿子终于回家安居的情景，不觉眼睛湿润起来。到了7月3日，来自北方的电讯忽然沉默了，直到4日中午，才有些零零星星而又混乱不清的报道陆续传到亚特兰大的大本营里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名叫格底斯堡的小镇附近，爆发了一场激战，李将军的主部军队都集结在那里。消息来得较迟，又不很确切，因为战事是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的。消息是先从马里兰发出，经由李士满才转到亚特兰大的。焦虑的心情在人们心中滋长着，恐惧感开始悄悄地在城里蔓延开来。不明真相是最最叫人难以忍受的，有儿子在前线的人家都在热切地祈祷，愿他们的儿子不要在宾夕法尼亚。 至于那些明知自己的亲人是和达西米德在同一个团里的，就只好咬咬牙说，能够参加这次把北老彻底粉碎的战役，乃是莫大的光荣。在皮特姑妈家里，三个女人相对无言，谁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恐惧。艾希里跟达西是在同一个团里。到了第五天，噩耗传来，但它不是来自北方，而是来自西面。维克斯堡长期被围以后，终于陷入敌手，而且几乎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从圣路易斯到新奥尔良，全被敌军占领。南方邦联被一分为二，这个不幸的消息，倘若在任何其他时候，都会给亚特兰大带来恐惧和悲伤。可是现在，他们可以置维克斯堡于不顾，他们想的是李将军正在宾夕法尼亚攻击敌军。如果他在东部取得胜利，维克斯堡的陷落就算不了什么。李将军若是攻下费城、纽约和华盛顿，北方就会陷于瘫痪，就足以跟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失败相抵而有余。时间慢慢地挨过去，灾难的黑影笼罩着全城，遮蔽烈日，直到人们抬头仰望，才吃惊地发现老天依然万里晴空，并无阴云密布，到处都有女人攒聚在一起，有的在门廊前，有的在人行道上，有的甚至在马路当中，说什么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强作相互安慰的样子，装出一副勇敢的神情。然而种种可怕的谣传说李将军阵亡，战事失利，巨大伤亡的名单即将送到，像急冲的蝙蝠在寂静的街道中上下扑腾翻飞。临近一带地区的人虽然不想相信这些谣传，可是在恐慌心理的驱使下，都纷纷拥向城里，拥向报社，拥向总部，急于要求知道消息。他们想要知道任何消息，哪怕是坏消息。人群蜂拥进火车站，希望进站的列车能带来消息。人群聚集在电报局，在纷扰的总部和锁着大门的报社前面越聚越多，但却出奇的安静，听不见谈话的声音。偶尔有老人用颤抖的声音问了一句，可是答话总是一个样子。还没有收到北方电讯，只知道那边一直在战斗。人群对此并无反响，因而更加沉寂。有女人乘着马车或步行，渐渐在外围越聚越多，相互紧挨着，身上散发出的热量和不停移动的脚下扬起的尘土令人透不过气来。他们都没有开口说话，可是他们苍白急切的脸上显示出无声的祈求，比哀嚎还要强烈。全城几乎没有一家没有亲人在前方打仗，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兄弟、父亲、恋人或者丈夫，他们都在等待听到亲人殉难的消息，他们期待的是死亡的消息，他们并不期待打败仗的消息，他们已经把打败仗的念头排除掉了。就在此刻，在宾夕法尼亚的山头上，他们的亲人也许正奄奄一息地躺在被烈日烤焦的草地上。就在此刻，南方士兵也许会像被冰雹猛击的倒立似的纷纷倒下。然而他们为之战斗的大业绝不会消亡，他们也许会成千上万的战死沙场，然而就像播种龙齿结成的果实那样，会有大批新的武士穿着灰色军装，高声呼喊着从大地进出来接替阵亡的将士。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们就像知道天上有个正义而不可不信的上帝一样，深信李将军能够创造奇迹，弗吉尼亚的军队是天下无敌的。斯嘉丽·梅兰和皮特·帕特小姐坐在友棚的靠背马车里，每人手中都擎着阳伞。马车停在观察者日报社门前，斯嘉丽两手颤抖不已，握着的那柄阳伞在她头上直摇晃。皮特激动的那圆脸上的鼻子不住地吸动着，活像是兔鼻子。只有梅兰像一尊石雕像似的端坐不动，一对黑眼睛睁得圆圆的。时间过得愈久，他的眼睛睁得愈大，在两小时内他只说过一句话， 那是在他从网线袋中取出岫岩瓶递给他姑妈时说的，也是他生平唯有这一次对他姑妈说话的语气不那么温柔亲切。把这个拿去，姑妈觉得发昏就闻闻他。我得提醒你，倘若你真的发晕，那也只好由你发晕，然后让彼得大叔送你回家，因为我听不到消息，是绝计不会离开这儿的，而且我也绝不让斯嘉丽离开我。斯嘉丽并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他抱定宗旨要先得到艾希里的消息，哪怕皮特小姐死在眼前，他也不肯离开这地方。艾希里正在某地打仗，说不定生命垂危，他只有从报社才能得到事情的真相。他看看四周的众人，认出了一些熟人和邻居。米德太太歪戴着帽子，挽着15岁的菲尔。麦克卢内家的几个姑娘想利用素素发抖的上嘴唇把爬牙遮盖住。埃尔辛太太腰板笔挺，像个斯巴达人的母亲，只从她发髻边几绺散乱的灰白全发才可以看出她内心的震荡。范妮·埃尔辛脸色惨白，犹如鬼魂。她自然不会为她的兄弟修担心到如此程度，在前线她不是有一个谁都知道的恋人吗？梅里维瑟太太坐在马车里，轻轻拍着梅贝尔的手。梅贝尔的肚子已经很大，虽然她用披肩小心地盖住，也还是无济于事。她实在不该到公众场合来出什么丑，她也不必如此担心，因为没人听说过有路易斯安娜的军队开拔到宾夕法尼亚去。此时此刻，他那长着绒毛的小个子一勇兵很可能太太平平地待在李士满。人群的外围起了一阵骚动，站着的人纷纷让路，只见白瑞德骑着马小心地挤过人群，朝皮特姑妈的马车走来。斯嘉丽心想，他此刻来到这里真是好大的胆子，就凭他不上前线杀敌这一点，说不定愤怒的人群会把他撕成碎片。当他走得更近时，他觉得自己该是第一个想要撕碎他的人。他竟敢骑着那样的骏马，穿着刷亮的靴子和漂亮的白亚马衣服，抽着昂贵的雪茄，身子保养得那么好。而艾希里和别的男孩子都正在跟北老浴血苦战，他们正光着脚板，汗流浃背，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和疾病的折磨。在他缓缓地走过人群时，仇视的眼光都向他投来，满嘴是胡子的老人发出低沉的怨言。梅里维瑟太太大胆地从马车上微微欠起身子，清清楚楚地喊了一声：“
投机商！”
那语调听起来令人觉得这个词是顶顶肮脏、顶顶邪恶的。可是白瑞德毫不理会别人，径自举起帽子向魅力和皮特姑妈致意，随即来到斯嘉丽身边，俯身对她低声说道：“你说米德大夫平时爱发表演说，说胜利就像栖息在我们旗子上的呼啸的雄鹰，此刻不正是他演说的好机会吗？”斯嘉丽的神经因为焦虑本来也很紧张，此时便像一只被激怒的猫，迅速转身对他发动攻击，难听的话已经到了唇边，可是他做了个手势止住了他。“我是来告诉你们几位太太，”他大声说道，“我刚才到总部走过，第一批伤亡人员名单马上就到。”在他近旁的人听到这消息，立即发出一片嘈杂声，人群蜂拥过来，转身奔向白厅街的总部去。“不用去！”他从马鞍上直起身子，举手喊道，“名单已经送到两家报社在印了，你们等在这里就行了。”哦，白瑞德船长，魅力含着眼泪转向他喊道，“谢谢你特地来告诉我们，名单什么时候张贴出来呢？”“
随时都可能，太太，名单送到报社里也有半个钟头了，负责这事的一位少校军官要等印完了才肯发布消息，怕的是群众想要知道消息会把报社挤垮。”“
啊，瞧！”报社的一扇边窗开着，一只手伸在窗外，手里握着一束长条校样，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纸上散发着油墨的气味。人群争先恐后地抢夺纸条，有些被扯成两半，抢到纸条的人想挤出人群看个仔细，后面的人则拼命朝前推进，嘴里大声喊着：“让我过去！”
握住缰绳，白瑞德跳下马来，把缰绳扔给彼得大叔。人们只见他宽厚的肩膀高出于人群之上，他一股蛮劲儿的在人群中左推右搡。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手里握着半打上下的纸条。他先给媚兰一张，把其余的分发给近旁马车里坐着的女人，有麦克卢内家姑娘、米德太太、梅里维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快，魅力，斯嘉丽嚷道，她的心快要跳到喉咙口了。她见魅力的手直哆嗦，叫她简直没法看清条子上的字，不觉恼怒万分。你拿去吧，魅力轻声说道。斯嘉丽便一把抓过来，找开头的名字。他们在哪里？哦，在最后面，自己也给弄模糊了。怀特，他念着，声音在发抖。威尔金斯温，泽布伦。哦，魅力，他的名字不在上面，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哦，看在上帝面上，姑妈，魅力，快找秀妍瓶来扶着他。魅力，魅力高兴地哭泣起来，也顾不得在众人跟前不该如此。他拖住皮特小姐东倒西歪的脑袋，把秀妍放在她的鼻子底下。斯嘉丽从另一边扶着这胖老太太，心里美滋滋的。艾希里活着，她甚至没有负伤。上帝是多么慈悲，保佑她平安无事。多么！他听见一声低低的呻吟，转身一看，只见范妮·埃尔辛把头枕在母亲的胸脯上，伤亡名单飞落在马车的底板上。又见埃尔辛太太把女儿搂在怀里，两片薄嘴唇抖动着，然而平静地对车夫说道：“快回家去。”斯嘉丽急速地朝名单瞥了一眼，上面没有修埃尔辛的名字。范妮无疑有一个恋人，现在阵亡了。人群同情地默默给埃尔辛家的马车让路，他后面跟着麦克卢内小姐坐的小柳条编的小型马车。赶车的是费恩小姐，她的面容像一块岩石，而且这一回她的爬牙居然没有露出来。霍普小姐脸如死灰，直挺挺地坐在她姐姐身旁，紧紧抓住她的衣襟。他们现在看来都像是老妇人。他们的弟弟达拉斯是他们鼎鼎钟爱的，也是他们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现在达拉斯死了。魅力，魅力，梅贝尔嚷道，声音里充满喜悦。乐内平安无事，艾希里也平安。哦，感谢上帝。他的披肩从肩膀上滑落下来，他的大肚子清楚地呈现出来。可是这一次，他和梅里维瑟太太却不管他了。哦，米德太太，乐内，他的声音很快地起了变化。魅力，你瞧，米德太太，你真是达西梅。米德太太正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她也没有抬起头来。可是她身旁小菲尔脸上的表情是明明白白的。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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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了好了，妈妈，她手足无措地说道。米德太太抬起头来，正遇到魅兰的目光。她现在不需要靴子了，她说。哦，亲爱的，魅兰喊了一声，便呜咽起来。她把皮特姑妈推给斯嘉丽，爬下马车，朝米德太太的马车奔去。妈妈，你还有我呢，菲尔说，无可奈何地劝慰坐在她身旁的脸色惨白的女人。只要你答应，我要去杀尽那些北佬。米德太太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好像再也不肯松手似的，用哽咽的声音说了一个不字，似乎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菲尔，米德，你不要说了，魅兰低声说着，爬上马车，坐在米德太太身边，把她搂在怀里。你以为你上去送命就可以安慰你妈妈吗？我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傻话。把车子赶回家去，快。他见菲尔拿起缰绳，便转向斯嘉丽，你把姑妈送回家，随后就到米德太太家来。白瑞德船长，你能不能给大夫带个口信？他现在在医院里。马车启动了，人群正在纷纷散开，有些女人高兴地哭泣起来，可是大多数女人都是神情麻木，受不了一下降落到他们身上这么沉重的打击。斯嘉丽低下头，把自己模糊的名单迅速看了一遍，看看有没有熟人的名字。既然艾希里安然无恙，他可以想到别人了。哦，名单真长，亚特兰大付出的代价，整个佐治亚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天啊，卡尔福特、雷福德、中尉、雷夫，他忽然记起他们俩一起逃走的那一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到天黑，他们又决定回家了。一来因为肚子饿，二来是害怕黑暗。方丹·约瑟夫 K 二等兵，那个坏脾气的乔·萨利养过孩子后，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呢。芒罗·拉菲特上尉，拉夫是跟凯斯林·卡尔福特订了婚约。可怜的凯斯林，他受到双重损失，一个兄弟和一个心上人。然而萨利的损失更大，一个兄弟和一个丈夫。哦，这真是太可怕了，他简直不敢再往下念。皮特姑妈正靠在他肩膀上，一面喘息一面叹气。斯嘉丽毫不客气地把他推到马车的一角，继续往下念着。不可能，不可能，名单上不可能出现三个塔尔顿。大概牌子工人仓促间把名字牌重复了，可是不对，三个名字全不一样，塔尔顿、布伦特、中尉，塔尔顿、斯图尔特、下士，塔尔顿、托马斯、二等兵。博伊德是战争头一年就阵亡的，埋在弗吉尼亚什么地方根本没人知道。塔尔顿家四弟兄全完了，一个是汤姆，一个是博伊德，他跳起舞来姿势优美，像个舞狮，说起话来却刻毒的像只胡蜂。还有一对懒散的长腿子双胞胎，喜欢瞎聊天，爱说些无聊的笑话，如今全死了。他再也念不下去了，名单上是不是还有别的男孩子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在一起跳舞调情，跟他接过吻的？他不想知道了。他觉得仿佛有一只铁的手指在戳他的喉咙。他但愿自己能大哭一场，或者做点别的什么，好减轻自己的痛苦。我很难过，斯嘉丽，白瑞德说，他抬起头来望着他，他已经忘了他在那里。名单上有很多是你的朋友吗？他点点头，艰难地说道，县里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还有塔尔顿家三兄弟全在上面了。
他脸色镇静，几乎是忧郁，不过眼睛里并没有嘲讽之意。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说，这上面只是第一批，并不包括全部，明天还有一张更长的名单。他把声音压低，不让附近马车里的人听见。斯嘉丽，李将军肯定是吃了败仗的，我在总部听说他已经撤退到马里兰了。他抬起惊恐的眼睛对着他的眼睛，但他的恐惧并非产生于李将军的失败，明天还会有更长的名单。明天，他不曾想到过明天，艾希里的名字没有在刚才的那张名单上，他实在太高兴了。可是明天，怎么？说不定现在他已经死了，而他却要到明天才能知道，或者是一个星期以后的明天。哦，白瑞德，为什么非要打仗不可？要是当初北老出钱把黑奴赎去，或者我们干脆不要钱，就让他们把黑奴带走，那一定比现在这局面要好得多。问题不在于黑奴，斯嘉丽，那不过是个借口。战争是永远存在的，因为男人喜欢战争，女人不喜欢，可是男人喜欢，是的，甚于喜欢女人。他嘴巴扭动一下，现出惯常的微笑，严肃的神情消失了。他举起宽边巴拿马帽子，再见，我要去找米德大夫，我想由我去把他儿子的死讯通知他。这事的讽刺意味他一时未必会感到，等过些时候他想起一个英雄之死要由一个投机商来报告，很可能会怀恨在心的。斯嘉丽扶皮特姑妈上了床，给她喝了杯棕榈酒，留下普里西和厨娘照看他，便上街到米德家去了。米德太太和菲尔在楼上等她丈夫回家，魅兰坐在客厅里跟一群前来慰问的邻居低声谈话。她忙着用针线和剪刀把埃尔辛太太借给米德太太的一件衣裳改成丧服，屋子里弥漫着涂脂黑染料的辛辣味，这是因为那个厨娘在厨房里一面呜咽，一面把米德太太所有的衣裳都放在一只大洗锅里搅拌着。她怎么样了？斯嘉丽低声问道。没有一滴眼泪，梅兰说，女人要是哭不出来那真可怕。我不明白男人们碰到难受的事不掉眼泪是怎么忍受得住的，我猜这大概是因为男人比女人强壮，比女人勇敢的缘故。他说他要亲自到宾夕法尼亚去把他带回家来，因为大夫离不开医院。这对他来说未免太可怕了，为什么菲尔不能去呢？他怕他倘若不盯住他，他会去参军的。你知道他个儿长得挺高，而且现在16岁的孩子他们就要了。邻居们不想留在这里看见大夫回家来，就一个个悄悄地走了，只剩下魅兰和斯嘉丽在客厅里缝衣服。魅兰样子很伤心，泪珠簌簌地落在手中的布上，可是还能保持镇静。虽然她没有想到战事仍在进行，艾希里说不定就在这一瞬间死去，斯嘉丽心里怀着恐慌，但又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不是该把白瑞德的话告诉魅兰，让她分担一点自己的忧愁，还是暂时不说给她听为好。最后他决定还是不说，绝不能叫魅兰看出来自己过分的为艾希里担心。今天上午多亏人人都在关心自己的事儿，包括魅力和皮特在内，谁也没留意他的一举一动。他们默默地缝了一会儿，听见外面有响动，从窗帘缝里看出去，一见米德大夫从马背上下来，他两肩下靴低垂着脑袋，一把灰白胡子似扇子般在胸前散开。他缓缓走进屋子，放下帽子和皮包，默默地亲吻了两个姑娘，随后疲倦地朝楼上走去。不一会儿，菲尔从楼上下来了，他长手长脚，一副笨头笨脑的样子。两个姑娘用目光示意叫他过来坐在一起，可是他却走到前廊，在最上面一级台阶上坐下，把头搁在两只合拢的手掌中间。魅力叹了口气，不让他去打北老，他气坏了，才15岁。哦，斯嘉丽，要有个这样的儿子该多好。让他去送命吗？斯嘉丽立即说，他想起了达西，有个儿子总比没有好，哪怕他会去送命。魅兰说着不觉哽塞住了。这你不能理解，斯嘉丽，因为你已经有了小韦德，而我 哦，斯嘉丽，我多么想有个孩子。我知道你认为我不该把这话说出来，可是这是事实。你知道每个女人都是想要孩子的。斯嘉丽克制住自己，没有嗤之以鼻。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把艾希里带走，我想我能够忍受得住。虽说我宁愿跟着他一起去死，可是上帝会给我力量，让我能承受得住。不过假如他死了而没有给我留下一个他的孩子来安慰我，我怕是会受不了的。哦，斯嘉丽，你真幸运。你虽然失去了查理，可是你有他的儿子。假如艾希里去了，那么我什么也没有了。斯嘉丽，请你宽恕我，有时候我真妒忌你。
妒忌我？
斯嘉丽嚷道，心里感到发虚。因为你有一个儿子，我却没有。有时候我甚至把韦德假装当作我的儿子，因为没有儿子真是太可怕了。
胡扯！斯嘉丽松了一口气，她朝那个红着脸做针线的瘦弱身躯迅速瞥了一眼。
魅兰可能想要孩子，可是她的身子肯定负担不了生儿育女。她的身高只不过相当于一个12岁的孩子，她的臀部狭窄的也像个孩子，她的胸脯非常平坦。
斯嘉丽想起魅兰生孩子的事，心里就感到厌恶，她会引起一连串叫她难以忍受的想法。倘若魅兰有了一个艾希里的孩子，那就好比从斯嘉丽那里夺走了本来属于她的东西。
原谅我关于韦德的那番话，你晓得我喜欢他，你不至于生我的气吧？
别傻了，斯嘉丽马上说，到走廊里去劝劝菲尔，他在那里哭呢。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15章，邦联军被北佬赶回弗吉尼亚后，驻扎在拉皮丹河上的东营里。这支军队在格迪斯堡遭到惨败，元气大伤，已是疲惫不堪。因为圣诞节日将近，艾希里便回家度假了。斯嘉丽和他一别2年多，又初次重逢，他的感情之强烈，竟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回想当年，他站在12橡树的客厅里，看着他跟魅兰结婚的时刻，以为他从此再也不可能爱他，爱得像那一刻那样强烈，那样伤心欲碎。但是现在他才明白，他那天夜里的感情，不过是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得不到一个玩具时的心情罢了。现在，由于长时间对他魂牵梦萦，而且不得不把对他的思念压抑在心底，他的感情变得更深刻、更强烈了。眼前的艾希里·威尔克斯穿着打补丁褪了色的军服，
满头金发被太阳晒得像是褪了色的短亚麻，跟战前他苦练过的那个从容不迫、目光困倦的男孩子判若两人。然而他却一千倍的令他心神荡漾。从前的他皮肤白皙，身材修长匀称，现在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人又瘦，加上金黄的长髭须像骑兵惯常留着的那样挂在嘴巴四周，这就使他看起来像个地地道道的大兵了。他穿着旧军服，以军人的姿态笔挺地站着，手枪套在破枪套里，旧指挥刀碰击着高筒靴子，失去了光泽的马刺发出暗淡的闪光。这就是邦联军少校艾希里·威尔克斯，因为习惯于发号施令，他已养成一种颇具权威而沉着自信的风度，嘴角也开始出现了坚强的线条。他那宽阔结实的肩膀和镇静明亮的眼睛也有些跟以前不一样，过去他总是很怠惰安详，现在却像前行的野猫那样警觉，仿佛他的神经永远像小提琴上的弦那样紧绷着。他眼睛里含着疲劳困惑的神情，他晒黑了的皮肤紧贴在轮廓很美的骨架上，就是他的同一个英俊的艾希里，现在却又如此的不同。斯嘉丽本来打算到塔拉去过圣诞节的，可是艾希里派来电报以后，天底下就再没有什么力量，包括失望的埃伦直接下的命令，都不能使他离开亚特兰大了。假如艾希里真要到十二橡树去，那他就会马上赶回塔拉去，以便更接近他。可是他已经写信给家里，叫他们到亚特兰大来跟他会面，而且威尔克斯先生带着霍尼和英迪已经到了城里，难道他还要回塔拉去，错过阔别两年以后的见面机会吗？错过听见他那令人心颤的声音，错过看见他那旧情未断的眼神？绝不，哪怕全世界的母亲都来叫他回去，他也绝不回去。艾希里是圣诞节前四天到家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同县的男孩子，也是回来休假的。格里斯堡战役以后，他们的伙伴令人悲哀的不断减员。这次同来的人中间有凯德·卡尔福特，身体消瘦憔悴，还不住的咳嗽；有芒罗家两弟兄，他们从1861年以来第一次休假，显得特别兴奋；还有方丹家的托尼和亚历克斯，他们总是喝得烂醉如泥，吵闹不休。他们要转车回家，得在站上等两个小时。在这期间，要让方丹两兄弟彼此不打架，或者甚至不要跟车站上素不相识的人打架。他们这伙人中得有几位头脑清醒的人使点外交手腕才行。因此，艾希里索性把他们全部都带到皮特姑妈家里来了。你大概以为他们俩在弗吉尼亚已经打够了，凯德恨恨地说，注视着那像竖起羽毛好斗的公鸡的一对，为的是谁该抢先去亲吻那心神不定而又受宠若惊的皮特姑妈。才不呢，从我们到达里士满那一刻起，他们醉的就没有清醒过，还老是要打架。宪兵曾抓过他们，要不是艾希里会说话，他们只好在监牢里过圣诞节了。可是他的话，斯嘉丽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因为他得以重新和艾希里坐在同一间屋子里，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在这两年之中，他怎么会觉得别的男人美好、英俊，叫他高兴？既然艾希里还在世界上活着，他怎么竟能容忍别的男人向他求爱？他终于又回来了，和他只隔着客厅里的一块地毯，坐在长沙发上，魅力坐在他一边，英迪坐在另一边，霍尼靠在他的肩膀上。斯嘉丽每朝他看一眼，总要竭力控制自己，不让快乐的眼泪流淌下来。他要是能够坐在他的身边，挽着他的手臂，那该多美。他多么想每隔几分钟就去拍拍他的袖子，好知道他确实在他身旁。他多么想握住他的手，用他的手帕来擦掉他欢乐的眼泪。可是这一切魅兰都做了，毫不害臊地做了。他心里实在高兴，竟顾不上害臊，也顾不上拘谨了。
她倚在丈夫的臂膀上，用她的目光、她的微笑和她的泪水公然表达对他的爱情。斯嘉丽对此情景，因为心里快乐便不觉得憎恨，心里因为高兴便不觉得妒忌。艾希里毕竟回家来了，她时时举起手来抚摸着脸颊上她刚吻过的地方，重温她嘴唇带给她的震颤。她微笑地看着他，当然他不是第一个吻他。魅兰语无伦次地哭喊着，一下子便投到他的怀里，紧紧搂着他，仿佛再也不肯放手似的。然后他尊敬地热情拥抱并亲吻了他的父亲，表示父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而又温和的感情。随后英迪和霍尼跟他拥抱了一下，他们简直是把他从魅兰的双臂中拉扯出来的。接着他吻了皮特姑妈，他那双不胜负担的小脚因兴奋而跳蹦不停。最后他才转向斯嘉丽，站在那许多争着要吻他的男孩子中间，说了声：哦，斯嘉丽，你长得多么迷人，便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这一吻把他打算要说的欢迎词吻得全不翼而飞，直到几小时以后他才回想起来他没有吻上他的嘴唇。于是他又狂热地猜想，倘若当时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他会不会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搂着他，让他踮起脚尖，长时间地亲吻他的嘴唇，因为他这样想使自己觉得很快活，便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做。好在还有整整一个礼拜，无论做什么都有的是时间，他一定得想法子跟他单独在一起，对他说：你还记得从前我们常常在那条马路上骑马的事吗？你还记得那天夜里我们坐在塔拉的台阶上，你念那首诗的时候，月光是多么皎洁吗？我的天，那首诗的篇名叫什么来着？你还记得那次我扭伤了脚，你在傍晚时把我抱回家的情形吗？哦，他用你还记得吗开端要说的事情还有好多好多，有好多美好的回忆可以把他带回到往昔他们像两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一起在县里遨游的日子，有好多事情可以使他回想起在魅兰闯进他们两人之间以前的许多日子。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也许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旧情复燃的迹象，看出他在跟魅兰夫妻情分之外仍然钟情于自己，其热烈的程度并不亚于那天烤肉宴上他吐露的真情。他却没有想一想，假如艾希里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宣称他仍然爱他，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反正只要晓得他爱他就够了。是的，他可以等待，他可以由着魅兰快快活活地搂着他的肩膀去哭，总会有轮到他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像魅兰那样一个女孩子懂得什么叫做爱呢？亲爱的，你简直像个流浪汉了。魅兰在她第一次回家团圆的激动过去之后对艾希里说：是谁给你打的补丁？为什么用蓝布补？我觉得我这样子还挺不错呢。艾希里打量着自己的身上说：你把我跟那边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相比，就会觉得我穿的好多了。我这军服是英斯给补的，战争以前他从来没摸过针线，能补到这样子我是很满意了。至于为什么用蓝布，我们只有从缴获的北老军服上扯块布做补丁，要不就只好让裤子上的破洞留着，我们别无选择。你说我像个流浪汉，我还得感谢你福星高照，你丈夫才没有赤着脚回家。我那双旧靴子到了上个星期已经破得实在没法穿了，要不是我运气好刚好打死两个北老侦察兵，那只好让双脚裹着粗布袋回家了。那两双靴子中有一双正好合我的脚。他伸出两只长腿让大家欣赏那双疤痕累累的高筒靴子。另一个侦察兵的靴子不合我的脚，凯德说，比我的尺寸要小两号，现在还把我的脚卡得好痛，不过我总算能照样体体面面地回家了。只怪这蠢猪太自私，不肯把它给我们两兄弟穿。托尼说，这种靴子给我们方丹家的贵族气派的小脚穿正合适，真见鬼，穿了这种粗皮靴我真不好意思回去见母亲，要是在打仗以前我母亲甚至不会拿这种靴子给黑奴穿。别担心，亚历克斯说， 眼睛看着凯德的靴子，待会儿到了火车上，我们就从他脚上剥下来。见母亲我倒无所谓，我怕该死，我是说我不想叫迪米特芒罗看见我的脚趾戳出鞋子外面。怎么，那是我的靴子，我先提出来要他的。托尼朝他兄弟怒目而视，魅兰生怕那著名的方丹家兄弟吵架又会爆发，连忙插进来调解，总算把他们劝住了。我本来是有一脸大胡子献给你们女孩子看的，艾希莉说，一面懊恼地摸摸脸颊，上面还留着一道道剃刀划破的伤痕。我那胡子很漂亮，照我自己说，杰布·斯图尔特和内森·贝德福德·弗里斯特的胡子也比不上我的。可是我们到了李士满的时候，这两个无赖，他指了指方丹家两兄弟，因为他们想刮胡子，就非得要我也刮掉不可。他们硬把我按倒，强行替我刮胡子，居然没把我的脑袋连同胡子一起割下来，这也是个奇迹。多亏埃文和凯德干涉，我的髭须才保存了下来。污蔑，威尔克斯太太，你该谢谢我。要不你就认不出他，不许他进门了。亚历克斯说，因为他向宪兵说情，没把我们关进监牢，为了表示感激，我们才帮他把胡子刮了的。只要你说一声，我们马上就给你把他的髭须也刮掉。哦，不用了，谢谢你们，魅兰急忙说道，害怕的一把抓住艾希里，因为那两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兄弟看样子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子挺不错。这就叫做爱情，两兄弟庄重地彼此点点头说。艾希里在寒冷中搭皮特帕特的马车上车站去给几个男孩子送行，他刚一走，魅兰就抓住斯嘉丽的手臂说，你看他那身军服多怕人，我给他做的那件上衣准能叫他料想不到的高兴。哦，可惜我没有布料再给他做条裤子。这件给艾希里的上衣是件使斯嘉丽伤透脑筋的事，因为她曾热切地希望由她而不是由魅兰送这样一件上衣给艾希里作为圣诞礼物。做军服的灰色毛料如今比红宝石还要稀罕，艾希里身上穿着的就是用普通土布做的，现在连浅绿色的土布也不太多，许多士兵都穿上缴获的北劳军服。那蓝军服经胡桃壳染色后就变成了深褐色。魅兰算是碰到难得的好运道，弄到点灰色的绒面呢，刚好够做一件上装，尽管未免太短了点，但毕竟是件上装。原来他在医院里曾经看护过一位查尔斯顿的伤兵，他临死时剪下一绺头发，连同他口袋里仅有的钱寄给了他的母亲。魅兰还附了一封信安慰他，信上故意不谈他临终时所受的痛苦。后来那伤兵的母亲就跟魅兰通起信来，当她知道魅兰的丈夫在前线，就把她原先为儿子准备的灰布衣料连同那些铜纽扣一起寄给了魅兰。那衣料质地很好，又厚实又暖和，还稍稍带有光泽，不用说是从封锁线那边来的，而且价钱一定很贵。现在魅兰已把它交给裁缝，还催他务必在圣诞节上午以前完工。斯嘉丽很想不惜任何代价能把这套军装的其余部分配齐，可是在亚特兰大根本别想弄到任何衣料。他已经准备了一件给艾希里的礼物，可是跟魅兰的生辉的灰上衣一比，就不免黯然失色。那是个小针线包，是用法兰绒做的，里面有一整包白瑞德从拿骚给他带来的缝衣针，这在当时是不容易弄到的。还有他的三条亚麻手帕，得自同一个来源，再就是两卷线和一把小剪刀。可是他想送给他一点更提己的东西，如手套、衬衫、帽子之类，像是妻子送给丈夫的东西。哦，对了，我一定得送顶帽子给他。艾希里头上戴的那平顶军便帽看起来很可笑，斯嘉丽向来不喜欢他。可是倘若铁臂将军杰克逊不喜欢垂边毡帽，偏偏要戴一顶平顶军便帽，尽管他并不见得因此就显得更神气一点，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在亚特兰大现在能够弄到的帽子就只有粗制的羊毛帽，比那难看的军便帽还要俗气。
他一想到帽子就想起白瑞德，他的帽子可真不少，有夏天戴的宽边巴拿马帽，正式场合用的高礼帽，有猎帽，还有褐色的、黑色的和蓝色的垂边软帽。他要这么多的帽子有什么用？可是他的心上人艾希里在下雨天骑马时，只得让雨水从军便帽后面滴进他的衣领里，他是多么需要帽子呀。我要叫白瑞德把他那顶新的黑毡帽给我，他暗自拿定主意，我要在帽檐上镶一道灰色缎带，再把艾希里的花环缝在上面，那他看起来一定很漂亮。他停下来一想，跟他要那顶帽子看起来没有个理由是不行的。他绝不能对白瑞德说是要来打算给艾希里的，因为往常他哪怕只提起艾希里的名字，他就一定会扬起眉毛，摆出那副讨厌的样子。对，他得编造一个伤心的故事，说医院里的一个伤兵需要这顶帽子，绝不让白瑞德知道事情的真相。整个下午他都在想方设法跟艾希里单独在一起，哪怕几分钟也行，可是魅兰与他寸步不离。因迪和霍尼两人，他们不长睫毛的浅色眼睛熠熠生辉，也时刻追随在他的左右。就连约翰·威尔克斯一副为儿子而骄傲的神气，却也找不到跟他低声聊聊的机会。晚饭的情况也一样，大家都问了他许多关于打仗的事。打仗？谁管他打仗不打仗？斯嘉丽觉得艾希里未必很喜欢这个问题，他谈得很详细，不时发出笑声，整个饭桌上的谈话几乎完全由他一个人支配。他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做过，可是他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只是讲讲笑话，说说朋友们的趣事，还高高兴兴地谈军队里的一些临时措施，以减轻饥饿和在雨中长途行军的苦恼。他还详细地描述了从格底斯堡撤退的途中，李将军骑马从他们身旁经过时，看了看他们，问道：“各位，你们是不是佐治亚军队？”“哦，没有你们佐治亚人，我们的仗是没法打的。”赵斯嘉丽看来，他这样热烈地谈个不休，好像是为了不让他们提出一些他不愿回答的问题。他看到他的父亲长时间苦恼地盯着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犹疑不定地低垂下来，这时他心中便会升起一阵淡淡的烦恼和困惑，不明白他心底里究竟隐藏着什么。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只想和他单独独处的喜悦的幸福和强烈的愿望。他心中的喜悦一直持续到围坐在炉火边聊天的每一个人都打呵欠时为止。于是威尔克斯先生带着两个姑娘回旅馆去了。他们走后，彼得大叔用灯照着艾希里、魅兰、皮特·帕特和他四人上楼。此时他情绪开始沮丧。在他们来到楼上过道里之前，艾希里是属于他的，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哪怕整个下午他们两人没能说上一句私房话，可是现在他说了一声晚安。他看见魅兰突然脸颊绯红，身子开始颤抖起来。他好像虽然在克服某种令人害怕的感情，却掩不住那副又害羞又幸福的神态。艾希里打开卧室房门时，魅兰连头也不抬，匆匆走进去了。艾希里猝然道了声晚安，也没有看斯嘉丽一眼。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把斯嘉丽留在门外。他不由得张开嘴巴，心里猛然感到一阵凄凉。艾希里不再属于他了，他是属于魅兰的。魅兰只要活着一天，就可以和艾希里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把世界别的一切都关在房门之外。现在艾希里又要走了，回弗吉尼亚去了，回去在雪中长途行军，回去在雪地野营中忍饥挨饿，回去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回去以他满头金发的漂亮脑袋和他精力充沛的苗条身躯去冒险，就像脚下的一只蚂蚁一样，随时可能被人一脚踩死。那一星期的许多幸福时刻散发出梦境般的美丽闪光，在匆忙中过去了。那一星期过得真快，像是一场梦，散发出圣诞树和松枝的香味儿，闪烁着小蜡烛和加制金银丝装饰的光彩。梦中的每一分钟像心跳一般迅速消逝。
在那令人透不过气来的一星期间，斯嘉丽怀着一喜一忧的心情，把每一分钟所经历的一些小事保留在记忆里，以便她走后慢慢的回味，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她在空闲的时候可以细细咀嚼，从中得到一丝慰藉。那些跳舞、唱歌、欢笑，他对艾希里那样体贴入微，只要觉察到他需要什么，就赶快帮他拿来，看见他微笑就报以微笑，在他说话的时候就静静听着，目光一刻也不离开他的身上，以便把他身上的每一根线条、眉毛的一扬和嘴角的一动，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一星期过得如此之快，而战争却永远不会终止。此刻艾希里在楼上跟魅兰话别，斯嘉丽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膝上放着准备给她的赠别礼物，默默祈祷上苍叫她一个人下来，以便她能和他单独相会片刻。她竖起耳朵听楼上的动静，可是这屋子出奇的寂静，连她自己的呼吸声都似乎很响。皮特姑妈正在卧室里倒在枕上哭泣，因为半小时之前艾希里已经向她辞行过，关着魅兰的卧房里也没有传出低语声或啼哭声。斯嘉丽觉得艾希里在卧室跟妻子告别似乎已有好几个钟点了，她在跟妻子告别时待在卧室里的每一分钟，斯嘉丽心里都恨恨不已，因为时间过得太快，她剩下的时间已经太少太少了。